好，下面我们再回来看夏金桂。夏金桂又吵闹了几次，薛蟠有的时候仗着酒胆，这个男孩子就喝了酒，仗着一点酒胆才敢跟他挺撞两次。所以这个男孩子真的蛮麻烦的，他不知道怎么会怕这个夏金桂怕成这样子。所以我刚刚讲说他那个对母性呵护的基因忽然在这个时候爆发在夏金桂身上，好像他没有办法对抗他。那有时候他气得要死，他就拿棍子说你再这样闹我就打你。好，夏金桂更厉害，说你要打你打，就他就走过来让他打。你知道这个薛蟠碰到这样就完蛋了，因为薛蟠是一个有一点纸老虎的感觉，所以他说我要打你我要打你，可是他真走过来要他打的时候他打不下去了。所以夏金桂一眼识破薛蟠的问题。其实薛蟠是蛮典型的，我觉得这个角色写得极好，就是那种外强中干，外面像个霸王，我们不是叫呆霸王吗？可他每次我们看到柳湘莲打他那次一拳他就爬不起来了，柳湘莲说我还以为你可以好几拳打，就没想到一拳他就爬不起来。他有一点外面虚张声势的那种男孩子，可是有点不重用。那他拿刀子要杀这个夏金桂的时候，夏金桂就把脖子伸长说好你砍呢，他就完了。好，所以这是真正厉害的泼辣，所以薛蟠好 完全没办法，完全没辙，所以薛蟠也不能下手，就乱了一阵子。那慢慢成了习惯自然，凡使金桂越长威风，那么渐次的乳秤宝蟾。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一个势力的消长，就是当你打他也打不下去，杀他也杀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厉害了，他就越来越厉害，然后他就开始侮辱宝蟾，辱骂宝蟾，因为秋玲不在身边了，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侮辱的对象跟践踏的对象，因为他要呈现出他的高贵性的部分。所以我想下面你可以看到宝蟾跟香菱的个性不一样，他跟薛蟠刚好烈火干柴，那觉得薛蟠可以保护他，所以他就把金桂放在脑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宝蟾本来是金桂的丫头，大概从小八九岁就又被打又被骂的啊，夏金桂的那个个性，这个丫头是很苦的，那么所以怕她怕得要死。可是今天忽然薛蟠跟她在一起了以后，她也要报复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提到孙少祖对待迎春的态度，以及宝蟾对夏金桂的态度，都看到一种被侮辱过去的生命反扑的报复性。那么这个是大概曹雪芹写到最让读者觉得痛的部分，因为原来在青春王国里绝对没有这个东西，可是现实全部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就这个薛蟠把夏金桂已经丢在脑后了，那如果夏金桂现在要作践宝蟾，宝蟾就一点不敢低伏半点，一冲一撞的拌嘴。后来金桂气急了，甚至于骂甚至于打，那宝蟾虽然还不敢还手，可是也撒泼打滚寻死觅活，白天就是剪刀，夜晚就是绳索，无所不闹。好，这个比夏金桂还厉害，因为夏金桂还有一点贵族的身份或者知识分子的骄傲，宝蟾可以更没有。所以这两个人又斗起来，可这两个斗起来的时候夏金桂也要输，因为宝蟾是更泼辣的，因为更野性的东西。好，下面这一段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大概非常张爱玲的一个描绘的部分啊，大家看到说薛蟠一生难以两顾，徘徊观望，十分闹得无法，就出门躲着。那金桂不发作性气，有时候喜欢就纠聚人来斗牌掷骰行乐啊。夏金桂就开始找人说你不回来也好，我就打麻将，反正赌博玩。那下面这一段写得真好啊，生平最爱啃骨头。我觉得那里面碰到很心理学的东西，你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就是不爱吃肉就要啃骨头，那啃骨头里面有一种恨恨的那种感觉，这样撕着这样。那我不是说每一个人喜欢吃骨头都这样的意思，可是我觉得这个啃骨头很有趣，它变成一个很形象的东西。你忽然觉得哎，这个夏金桂这么漂亮这么年轻这么知书达理，在那边狠狠的啃骨头的那个感觉，因为啃骨头是要用到犬牙的，是要用到牙尖的，需要撕那个筋的，需要把那个骨缝里的肉挑出来的啊，这个时候你觉得他的某一种潜藏的狠跑出来了。那把肉赏给人吃，赏给别人吃，每天杀鸡宰鸭把肉赏给别人吃， 单单留下油炸的焦骨头下酒，好棒的一个形象啊！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我觉得这好导演一定会拍出这样的一个女人，这样脸涂得白白的，然后再拿一个黑黑的骨头在那边嚼，然后把那个骨髓这样一个一个吸出来的。那这里面已经有很有趣的那个文学上惊人的那个描绘啊，所以大家如果去看一下曹七巧最后的样子，大概就是这种状况，因为他有所有的那个无法发泄的恨，所以那个骨头不是鸡鸭的骨头啊，是他自己生命里面最恨的东西，那他要把它嚼烂、嚼碎、压榨到干净，因为面前没有人给他折磨的时候，就是那个骨头，而且是油炸过的、黑焦的这个骨头。所以那个画面其实非常心理学啊。好，你再看他讲话的那个态度，吃的不耐烦就四行海骂啊，就是每个人叫来，这样佣人叫来大骂一段，说有别的旺八粉头乐的，我为什么不乐啊？这里面有一点在讲他的丈夫，反正我这个丈夫在外面整天的嫖妓啊，乱玩的，那他可以乐，我干嘛不乐啊？我为什么不乐？我们注意一下，生命变成报复的时候，其实是走向毁灭。那我们很难理解，我们在报复他人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毁灭的是自己，因为一定是在心情上最大的不快乐的时候，才会想要去报复他人。所以这是我想文学里面常常会看到的东西啊，就是因为我不快乐，所以我要大家都不快乐，所以走向那个毁灭性啊，走向毁灭性，去败德，去毁灭。所以我想，比如说我们包括现在很多在女性论述里面提到女性的自觉里面，有一部分女性运动有时候觉得说，好，男性可以这样随便的嫖，那我也可以怎么玩，可是如果他的出发点是报复，他其实是走向毁灭的一个东西，他并不见得是自觉到我生命的高贵性，我自觉到我生命里面最美好的部分，我如何去坚持到他自己的美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对比出来，香菱可以保有他自己最美的质地，他可以保有他自己永远对于诗的那个追求，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个女孩子是出身最违建，她最后竟然可以保有她诗的质地，甚至幻想说嫁进来的这个新奶奶会是跟她一起写诗的人，所以她跟这个炸着焦骨头去啃的这个夏金桂决然不同，变成两个决然不同点。因为夏金桂对自己的生命里面没有期望，没有渴望，没有期待，也没有人的诚恳，所以他就会用这种毁灭的方法。好，薛家母女就只好不理他，只有暗地里落泪啊，这个绝对是宝钗的主意，就是说跟妈妈说不要再理他了，你就认倒霉吧啊，就是家里来了一个脚家精啊，后悔娶到一个脚家精，那一时都没有了主意，所以宁荣二府上上下下无有不知，无有不叹，所有人都知道了，因为夏金桂故意要让所有人知道，我就是要毁灭的，你们要脸面，可是他不要脸面，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怕他。那当然也指证出薛贾两家都有他们的虚伪性，所以这个爆料的这个人，你虽然恨他，可是他又讲的是真的，所以大家都开始怕他。